看到就是大卫战胜这个巨人哥利亚，然后呢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一章整章的经文比较长，但是呢这一章的经文就是记载大卫与巨人的征战，是就是故事性也非常强，也非常生动啊。所以虽然这章经文比较长，但是呢非常生动，所以我们读起来呢也不会可能觉得太疲倦哈。我们把这一章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一节起，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五千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他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大卫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撒玛。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以耶法烘了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和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子仲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向他哥哥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 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腓力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腓力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腓力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腓力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腓力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腓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腓力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腓力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腓力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腓力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起来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装在自己的帐篷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耶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呐，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好，感谢神啊！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七章的整章的经文啊，记载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交战。然后呢，其中最典型的这个事件呢，就是非利士他们选派了一个巨人，哥利亚。那么哥利亚连续挑战以色列军队40天啊，没有人敢应战。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经文当中也写到，扫罗和以色列众民他们都甚惧怕。然后大卫就听从他父亲的吩咐，就到军营里来给他的哥哥来送口粮，也给他哥哥的长官也来送食物。然后呢，大卫就看到这个哥利亚来羞辱以色列的军队。当然大卫是心里非常气愤哈。然后大卫我们也特别注意他几次重复问就是如果击败这个巨人会怎样啊？然后那些百姓就告诉大卫就扫罗会重重的赏他，然后甚至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女儿嫁给他，就是招他做女婿哈。那么然后他哥哥呢，大卫的哥哥就听见大卫跟百姓这样的对话，大卫哥哥就斥责大卫因为大卫那个时候是年纪非常幼小哈。大卫的哥哥就斥责大卫，就觉得他很骄傲并且是多事。那么我们也特别看到，其实大卫呢没有跟他哥哥之间就争论大卫就说了一句话就走了。然后大卫又在扫罗面前就是请求出战，那么同样的扫罗也拦阻他其实我们会看到，首先是大卫的哥哥藐视大卫，斥责大卫，当然也是拦阻大卫，就让他不要多事哈，你这么小你怎么可能去击败巨人呢？这是对大卫的第一次拦阻。那么第二次拦阻的就是扫罗王这是以色列的王来拦阻他。那么大卫就向扫罗就请求出战，然后说自己以前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那么扫罗呢也就许可他出战，并且扫罗把自己的这个盔甲呀军衣都这个军装都给扫罗都给大卫穿上并且把自己的这个兵器也交给大卫。结果大卫并没有穿戴 扫罗的这些盔甲，也没有拿这个兵器。大卫就只是用小溪边捡的五块光滑的石头啊，然后用这个甩石器就把哥利亚就打死。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大大的得胜。然后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哎，这时候扫罗就注意到大卫这个少年人到底是谁。其实当大卫来到扫罗面前就是要求出战的时候，事实上扫罗对大卫并没有很深的印象所以也甚至都没有问他，那个时候都没有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你叫什么都没有问然后呢是后来当大卫已经走到战场上去了然后也击败了巨人，那这时候扫罗才再一次就问他手下的这个将军哈，就问这个幼年人到底是谁哈。这一次就大卫是被扫罗是真正的就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哈。那么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这章经文当然了就是记载了大卫战胜这个巨人哈，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故事一个事件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其实大卫面对的挑战呢其实有三场挑战当然我们都往往注意到就是大卫面对巨人的这场战斗，但是在大卫面对巨人的这场战斗之前呢，他同样还面对两次也可以说是挑战。那么第一次挑战就是大卫的哥哥对大卫的藐视和嘲笑我们会看见大卫的哥哥对大卫是非常非常藐视的，非常轻看。然后呢，而且在这里其实我们会看到大卫那个时候是个少年人少年人我们往往会怎么说呢少年气盛，是不是？这个年轻人呢有时候就是容易气盛，以后我们会往往会看见少年人有时候这个怒气上来了常常会做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显然大卫并不是这样的，大卫虽然是一个少年人，但他确实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看见他跟他哥哥的对话，以至于他跟扫罗王的对话，其实都是非常成熟的，非常非常成熟他的哥哥对他这样的藐视，他的哥哥对他这样的斥责，而且他明明是他给他哥哥来送食物的，他哥哥对他没有丝毫的感谢的心，然后就是这种非常恶劣的态度对待他。然后呢，大卫没有一点点要维护自己或者是来做出解释做出辩驳没有那种所谓的少年人的那种气盛那种少年人的那种冲动都没有他只是给哥哥说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然后就离开了没有跟哥哥有任何的争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少年人，他虽然是一个少年人，看上去可能身材各个方面很弱小，包括后来菲利士人都嘲笑他说他面貌很红啊，很面貌，其实看的就是他，哎呀，这个就是叫怎么说啊，就是细皮嫩肉的不是像来打仗的那种人哈。所以他看上去外表可能是个小孩，但是内心确实非常成熟。他的成熟表现在什么呢？面对哥哥的这种嘲笑藐视，他没有丝毫的怒气，他没有丝毫的那种要维护自己的与他哥哥发生争执都没有。所以在箴言16:32，圣经这样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不轻易发怒这件事情在一个少年人大卫身上就体现了。所以他确实是个少年人，但他内心却是很强大。他内心的强大表现在他对他哥哥的挑衅，对他哥哥对他这种藐视，他是非常温柔的对待。他没有怒气爆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失控都没有。然后包括接下来 对扫罗王的对话，他也是非常非常成熟，他对扫罗王的这语气是非常非常谦恭的。所以我们看见面对大卫，其实面对三场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是征战。第一个就是对他哥哥，他是用一个温柔的心控制住自己的这个不轻易发怒，温柔的心来赢得了这场挑战。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面对扫罗王的男主。扫罗王他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他是以色列的王王拦阻他，这其实是可以说是不容辩驳的然后呢，扫罗王他也是可以说在这之前扫罗王打了很多次仗扫罗王也是打了很多次胜仗的，所以他是一个，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王，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战士，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战士，他以前打过很多胜仗。所以当他说他对这个年幼的大卫说，你不能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还年轻，而他从小就是战士，就那个非利士军他从小就是战士。所以这个话是非常有权威性的，这个权威一个来自于他的这个地位很高，他以色列的王，第二个他也扫罗也是一个战士他也打了很多仗，而且打了很多胜仗，他有他的经验他有他的判断的。所以这个判断我们来听一下，就是对于一个毫无这个上战场经验的大卫来说应该是无可辩驳的这是权威就是如果说在打仗这件事情上面，战斗这件事情上面，那扫罗王他就是一个权威，这是权威下出的判断。而大卫呢还完全是一个新人，就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新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如果是我们可能很容易我们就会接受这个权威的判断，然后觉得哇他是一个权威，让他如此的有经验，然后我是这样的毫无经验的一个新人，我们可能就会否定自己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判断。但大卫不是的，所以这再体现出他的内心其实是一个，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个勇士的心他内心是一个勇士的心，就是不是那么哪怕对方是一个权威，对方是一个君王，都无法改变他自己下定决心要战斗但他外表呢确实非常外面呢语言呢确实非常谦恭所以这是他的第二场挑战当然我们也看到大卫也是可以说是得胜的。他得胜在于他的内心并没有被这种王的拦阻所动摇，或者产生任何的怀疑或者是退缩而且呢他外表仍然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谦恭的态度他来到王的面前从来就只称自己是仆人，自己是仆人。然后呢最后呢他也提出了他的一个论据他的论据是非常真实的，就是说他以前曾战胜过狮子和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非常具体真实的事件他没有说很多其他的那些好像听上去很有信仰意味的话他没有说这是神的灵感动我我听见神的声音什么的，他都没有讲，他也没有引用任何的圣经的经文当倚靠神如何如何，他都没有讲，他就是讲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实际的事件，实际的事件所以看出来他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他坚定的态度不被权威的判断所动摇他外面的一个非常成熟谦恭温柔的态度，然后呢他提出他自己真实的过往的经验然后他也战胜了第二次挑战，然后最终当然也就是一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真正面对那个巨人去与巨人战斗。所以其实描写他跟哥利亚之间的战斗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想到这可能是一场很精彩的战斗，其实没有很短很短。但是呢虽然在很短这个过程中，其实圣经的描写还是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就是当然哥利亚是去嘲笑他了，觉得他是个小孩子细皮嫩肉的怎样。然后 当哥利亚向他冲过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啊，经文是谁先冲向谁呢？四十八节啊，这个非利士人起来迎向大卫前来。你知道这个他是一个巨人呢、啊、然后他穿的那个铠甲呀，然后一下子冲过来，这我们今天打个比方，这可能就像一个大坦克向你开过来。这个我们要想一下，你嘴上说跟你实际面对，这肯定是完全两回事情了。就是可能这个小孩子呢，在他大卫那个时候还年幼啊，他可能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对战场的想象可能是很浪漫的啊，然后他只能有一些野外的那些跟野兽搏斗的经验，然后他可能说啊，我能打胜如何如何的。当他真正上了战场，看到对方这样的一个这么高大的一个巨人，全身铠甲像个坦克一样向他冲来，然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居然也冲过去。他并不是说好像被那种幻想打破，然后大梦初醒，然后看到对方真正的冲过来，他吓破了胆跑。没有，他想完相反而是冲过去。然后他冲过去，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丝毫铠甲的，没有丝毫保护的，所以这他真正的挑战在这里其实体现出这个年轻人这个勇气哈，这是我非常非常就是让人钦佩的勇气啊。他不仅是口上是这样说，当他真正面对的时候他也没有退缩，而且他是迎着向这个巨人而去啊，然后就发出攻击。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最终依靠神战胜了这个巨人，然后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巨人被打败，非利士人也就全部就是逃跑，然后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我们当然知道大卫的得胜呢是因着信靠神，因着依靠神。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其实他这个得胜，他这个信心的建立其实也圣经中也让我们看他怎样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怎样会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跟巨人征战我们来看这个第34节，大卫是这样来对扫罗王这样说哈。我们从34节，我们一直读到36节。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17章34到36节，34节起。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仗，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我们读到37节哈，37节也读。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所以大卫描述他为什么敢于面对这个巨人哈，与巨人去战斗。大卫讲出他的原因然后呢？当然这个原因呢也让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勇气。首先他的这个信心和勇气从何而来呢？从他的回忆他回忆。所以他回忆神以前怎样的把他从狮子和熊的爪利爪上面救出来，他的回忆。然后这个回忆呢让大卫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我们思想我们的回忆哈，就是有人在讲我们的回忆呢往往是把过去的那些不幸那些痛苦往往是记得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往往把神的拯救神的恩典呢就记不清，或者就把它丢在水里有人是这样说，我们往往把我们过往的这些不幸啊痛苦给它刻在石头上然后把神的拯救把它丢在水里。其实大卫正好相反 大卫一定是也经历过很多的不幸，很多的痛苦。我们看他在家里的地位就知道了，他哥哥这样的藐视他，他的父亲这样的轻看他，他一定是受过很多，就是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幸的遭遇哈。但他这些他都不谈，或者他根本都不记得。他记得的是什么呢？神怎样的把他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面救出来。所以他记得的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他没有去记住他的所经历的过往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回忆让大卫建立起这样的信心和勇气。然后呢，他这个回忆什么呢？我们仔细想，他回忆他以前也经历过非常非常可怕的挑战，那狮子老虎的挑战当然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没有在野外碰到过狮子老虎野兽啊，估计这样的经验是很少的但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经验，就是你看到巨大的野兽就是大卫他记得他以前也经历过这种非常可怕的挑战，但他都过来了。所以我们也应该记得，如果我们以前经历过非常可怕的困难，我们觉得哇过不去了，但是其实过去了，我们不要把这样的记忆丢掉那么以前那些可怕的那些考验、可怕的经历呢，都没有击垮大卫。那么大卫就说：“那这一次也不会这一次也不会。这一次虽然也是一个可怕，这个哥利亚看上去非常可怕，但是也没有什么我以前也经历过同样非常可怕的事情。然后呢，他不仅经历过，而且他经历过不同的。”各种可怕的事情，被狮子攻击啊，被熊攻击啊，这其实是不同的经历他经历过不同的，所以他再来一个不同的可怕的经历考验也没有什么我以前不仅经历过，而且我经历过各种野兽的攻击所以再来一个这种可怕的攻击也没有什么， 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考验而已。然后呢，大卫呢，他当然也回忆起自己以前看的野兽，野兽把他的羊群叼走把他羊群当中的羊羔叼走了。大卫怎么做呢？大卫是追上去要跟野兽搏斗大卫并不是逃脱野兽也并不是主动来攻击他，野兽是把羊羔叼走就行了的。结果大卫记得自己是勇敢的追上去跟野兽搏斗，他是简单的说，他是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有勇气哪怕野兽不来攻击我，我都要去攻击他，因为他夺走了我的羊羔。所以他说，我以前曾经有这样的勇气，那我现在也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所以就是斯布登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大卫在这里呢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往的勇敢而骄傲，不是的，而是就是不想让自己怎么说呢，就是不应该让自己为现在的胆怯而羞愧这句话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过往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非常勇敢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回想起我们过往的那些勇气和勇敢，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胆怯了，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胆怯免得我们将来会羞愧的，会为现在的胆怯而羞愧。其实这放在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生命当中属灵生活当中，其实往往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可能传福音是很有勇气的，是不是？我记得我刚信主是时间不长，我们还跑到街上去发单张我们还跑到什么那个聚会上面校园里面去发单张，那个时候好像很有勇气，胆子很大的。但是慢慢的现在把当时的那个勇敢勇气好像都忘记了现在想法觉得好像没有当年的那个勇气了，好像胆怯了。但大卫并不是这样，大卫回想，我当年是非常勇敢的，那我现在同样的勇敢我像当年敢去跟狮子和熊去搏斗，我现在一样敢去跟哥利亚去搏斗。然后呢，大卫的回忆他当年跟狮子和熊搏斗的时候是怎样呢？独自一人，没有人帮他的，没有人。所以大卫说，我现在也可以独自一人也没什么然后他当时也没有任何的依靠和帮助，他当时也不是 靠兵器啊，靠盔甲都没有，靠这些啊，他是上去就是可以说赤手空拳啊，这样。他说现在也不需要去靠盔甲呀、兵器啊这些。然后呢，所以大卫当然也，他虽然没有当年跟这个狮子和熊搏斗的时候啊，他没有任何的依靠，就是我说的依靠就是眼睛看得到的依靠，他没有任何的依靠啊。但是他真正依靠的什么，他知道他依靠的是神，所以他就想，我当年我依靠神，我现在一样的可以依靠神。那当年他凭着神，信靠神，那么战胜了狮子和熊，那么按照大卫自己的话说，是神拯救了他，把他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中拯救出来。所以呢，这就是大卫建立信心的第一步，回想过去自己怎样的面对挑战，自己怎样的勇敢的面对挑战，自己怎样的战胜挑战，自己当年同样的也是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的只能依靠神自己当年同样的也是看上去战胜了完全不可能战胜的敌人。你说一个小孩怎么能打败狮子呢？他回想起这些，然后他根据这些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年的情形跟现在的情形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面对狮子和熊跟现在面对这个哥利亚其实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大卫就把这些就告诉扫罗王，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有很多相似，这不过就是一个相似的经历哈。那么现在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呢，大卫说就这个不敬畏神的未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呢，在大卫看他就像野兽，就跟以前的狮子和熊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大卫怎样面对狮子和熊，大卫现在他说我一样的可以面对这像野兽一样的这个巨人哥利亚。然后呢，以前大卫他是牧羊人，他是为了保护他的羊群，那现在的大卫呢他要保护以色列民保护以色列民。那么以前大卫是怎样的独自的去与狮子和熊搏斗，那么大卫说我现在一样的，我可以独自去出战我不需要任何扫罗王你派出任何人跟我一起去，不需要我一个人去。那么大卫的推论就是根据他以前的回忆，他说以前神拯救了我，那么现在神还是会拯救我，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以前依靠了神，我现在还是可以依靠神。所以这是根据他回忆的一个推论那么这是一个正确的推论，就是根据过往的经历，然后像大卫这样根据他过往的回忆、过往的经历，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现在碰到的这个情况跟我过往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呢，我可以再一次依靠神，再一次去战胜这样的挑战。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跟信心建立的过程，就是根据过往的经历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因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呢，我们来想，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推论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推论往往关注在不同的地方，没有关注在相似的地方我们往往关注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传福音还胆子蛮大样的跟陌生人去发单张跟陌生人传福音，跑到大街上或者跑到校园里去。然后我现在就会说现在跟当年的情况不一样了，是不是？我就会这样讲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现在这个什么各种环境都不同现在怎么样，我会找很多很多的不同，我不会去看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不是说那个时候是在旷野，现在是在战场那个时候这个狮子和熊他是很愚蠢的，但是现在这个腓力斯人他们是非常狡猾，同样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但是大卫的眼睛没有看到这些不同，大卫看到的是相同。所以有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要像大卫这样，我们不是关注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关注在相似的事情上面。 所以如果我们像大卫这样的，我们可以想神在以前怎样的带领我们，拯救我们，给我们有勇气，给我们有信心啊。虽然今天看上去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呢依然有相似之处啊。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是怎样的神呢，就是昨日今日明日不变的神，一样的神啊。我们要看到这些共同的地方，不要被那些不同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有怀疑。而当然最后大卫呢把他这个信心就付诸行动，那个最典型的行动就是面对巨人冲过来的时候，他居然也冲过去啊。这个其实是这让我是就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是一回事啊，我们说是一回事，很多人呢、就像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志愿军跑到战场上去吗？是不是？甚至有一些就是完全民间人士啊，他平常可能在靶场上去练一练呐、可能平常弄，他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一样的啊，他要跑到战场上去，有很多这样的人。结果他们第一天到的战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报道，第一天到战场，人都吓死了，站都站不住了。就跟他们平常想的完全不一样，但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自己很厉害啊，自己过往啊如何如何有各种成功的经验呐、什么什么的。但他们真正到了战场，他们就觉得哇，这完全不是这样。但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我们要知道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而且他过往的那些经验，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都是业余的。你那都是业余的，你那是放羊，你那是都是一些野兽，你这是不值一提的。但他真正到了战场，真正面对这个全副武装的这些巨人，他居然没有像那些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志愿军刚上乌克兰战场的一些志愿军，后来最后真正在战场留下来都是职业军人，那早期那些志愿军都没有了，都淘汰了。大卫他那个时候并不是志愿军人，但他真正上了战场，他把他的信心真的就付诸了行动，他把他口上说的那些话真的就在他行动上面就是一致的对应起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往往很容易，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可能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但对于大卫来说，他以前在旷野怎样，他在战场上也怎样，他以前面对狮子和熊怎样，他现在面对巨人还是这样啊。然后呢，他其实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信靠神，依靠神啊。虽然环境都有变化，敌人都有变化，各种都有变化，但他知道有一件事不变，就是神会拯救他。神怎样把他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面救了，神今天一样会把他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那么大卫还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扫罗王把盔甲给他穿上哈，兵器给他带上，结果大卫把这些都脱了把他都脱了。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经文说他素常没有穿冠呢，行动不便。其实换另外一句话说呢，这些东西让大卫变得不像他自己了，不像起初的大卫就是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些东西成为他的一个束缚，成为他的一个束缚。然后大卫说，我还要做我原来的那个样子我是怎样，或者我以前是这样，我现在还是这样就是说，然后他把这些束缚呢全部都丢掉。然后他说，神使人得胜并不是靠刀靠枪，并不是靠这些是神使人得胜。所以大卫摆脱这些束缚他真正回到他自己最起初最本我的这个样子这些盔甲呀，这些兵器呀，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束缚，或者像一个金属的监狱一样，把他关在里面让他不像自己，或者让他不像大卫。所以他还是愿意回到自己最本初的那个牧羊人的那个样子他只是用石头或者是投石器，然后只是穿着这个牧羊人的 长袍，带着牧羊人这个背囊。神以前不用刀剑来拯救他，现在神现在一样的也不会用。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战胜巨人呢？因为我们的束缚太多了，我们穿上太多的束缚，我们可能把最起初我们最纯粹最本真的那些东西可能都丢掉了。其实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他其实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主耶稣当他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拦住他比如说甚至他的家人都会说他是癫狂了他是疯了甚至主耶稣要去到耶路撒冷，彼得会拦住他。但是主耶稣基本上不是完全不受这些拦阻。然后他有一次他在对这个会众在宣讲的时候，他的家人来找他，他妈妈和他的弟弟们来找他，让他回家。结果他也不回去。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其实他没有约束。然后你看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用各种各样的比喻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在会堂啊，在旷野啊，在山上啊，在船上面呢，在这个湖面上啊，他不同的方式，他非常的灵活他无论是对待人群，还是只对待一个人，他完全没有一个固定的约束固定的形式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者他像大卫一样非常自由的战士。其实传福音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大卫他上了战场，他说我一定要是自由，我不要受这些约束，他用他的方式来打仗他不用兵器，他就用这个投石器。这对于扫罗王对于这些军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也是大卫能够战胜巨人，就是他保持他最纯粹的样子然后呢他摆脱那些从外面来的各种各样的束缚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打这场征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分享自己在过往自己有哪些过往的回忆可以激励帮助自己战胜现在眼前的巨人。这个巨人我加引号就是说就是一种挑战，一种困难也好你可能现在有一些难处或者有一些挑战我就用这个巨人来打一个比喻如果有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大卫那样我有过往的一些回忆和经历这个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列举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摆脱了哪些束缚我们刚才说到主耶稣他其实是一个不受约束不受束缚的人那么主耶稣到底摆脱了哪些约束和束缚呢？来自于哪些方面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约束和束缚呢？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约束或者拖累我去与巨人征战的约束是什么这个巨人我也是加引号的，就是可能是困难，可能是挑战可能是就是我知道神对我的一个带领我很想去做，但是我又觉得困难很大不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都用这个巨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那现在就是我有没有什么束缚我让我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征战。好，对于这个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
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有哪些过往的回忆可以激励自己战胜现在眼前的巨人。我们有分享到说， 自己生命中有的巨人是老巨人，是以前没有战胜的小巨人，拖延日久，经过了时间，长成了大巨人。那么自己最近遇到一个巨人，就是自己的体检报告出来之后，医生对自己说了一些话，然后自己就回想到3年前神把自己从这样的一个疾病和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回想到说，就是无论自己是死是活，总是主的人，神如今仍然掌权，所以心中就放下了忧虑，这样的一个战胜巨人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有姐妹分享在退休会期间，廖爱华姊妹让我们要写哀歌，就是把自己的困苦在神面前倾吐，而不是自己在那里自伤自怜。那么廖姊妹分享的时候就说到，她在送孩子去上学之后，因为离家很远，那么自己把孩子送去上学之后哭了1年。那么后来我们有姐妹就想到自己的妈妈在自己出嫁的之后就得了抑郁症了。那么后来神对妈妈说，你的女儿有我那么后来妈妈心里就安定了。后来自己到美国之后，也看到神一路的带领，让自己知道有神与自己同在。那么刚好廖爱华姊妹在分享的教导的那一天，自己的儿子一个人去到大学1个月参加夏令营。那么自己觉得可能自己要很担心，但是呢，结果这一个月，孩子离开家的这一个月，自己很平安，因为有神那么安慰妈妈的那句话也同样的安慰了自己，就是你的孩子是有神的，所以这个就给自己带来了安慰。那么这也是一个过往的回忆，激励自己战胜眼前的巨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看见说，在无论在大卫面前还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巨人总是容易诉诸人的感觉，就好像巨人在以色列民面前让人看见他是高大的，让人听见他的声音是非常凶悍的，那么也看见周围的人对巨人的回应是惧怕的。那么我们还没有跟巨人打交道那么就已经在我们的感觉上已经感到惧怕了。所以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是要相信神的话，而且同时我们要选择留下哪一些作为自己的记忆。我们要放掉和淡化掉一些不该记住的仇敌的谎言，那么要记住的要保留的就是神过往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作为，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基督徒要常常回忆神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稳行高处。大卫在面临3重拦阻的时候，他始终只用一个办法，就是回到神过去的恩典同在，靠着神来胜过。所以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列举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摆脱了哪些束缚。我们看到说，主耶稣不依靠人的势力，因为依靠人也会成为他的一种束缚。我们也看见说，主耶稣去到税吏家里吃饭，以及与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谈道，在当时都是犹太人不会去做的。那么主耶稣也摆脱了这样当时人的一些文化观念的束缚。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摆脱了犹太人的传统遗传的束缚，比如说主在安息日医治瞎眼的人，引发了人们的争论。我们也看见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主耶稣受到许多的试探，连他的弟兄也说要做大事就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主耶稣却不受人和世界观念的束缚。我们看见主耶稣用二鱼喂饱了5000人，但是当这些人群要拥戴他为王的时候，他却从人群中退去了，不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受世界的束缚，他不效法这个世界，世界 的塑造对主也不起任何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分享。第三题，分享约束或拖累自己去与巨人征战的束缚是什么？这一题我们还没有讨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